们先来看圣经里面的一段经文，我们请看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一节，请看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我们在今天早上真理分享的时间，那么小弟就用这一段经文叫以诺与神同行，那么来当成是一个真理的分享的主轴，那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在这么简短的几节的经文的记录当中，那么它隐藏了一些什么样的道理能够让我们在灵性上那么得到帮助得到坚固。如果我们看这一本圣经的记录，圣经我们的神是说因为人有了罪，那在罗马书六章的二十三节就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凡是来到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经历死亡，再透过神的审判。那么这个是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的经文，那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在神的审判当中，那么我们是进入永生神的国度，那么或者是没有得救的希望然后我们就进入到阴间，那么接受这个永火的刑罚。一般来讲神为世人在整个人生历程当中他所命定的那么是这样子的一个路线。但我们这一本圣经记载的有两位没有经过死亡，那么直接得到我们天上真神他的恩典，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恩典，没有经历过死亡就被神直接迎娶，那么回到天上荣耀的家乡。那么一位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以诺。圣经记载说二十四节说他跟同行三百年之后，那么神就直接将他娶走了，他就不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以在这个世界应当找不到以诺这个人的尸体。那另外一位呢是在列王记下第二章所记载的以利亚先知。那以利亚先知也是被神用火车火马，在列王记下第二章十一节以下的经文，我们的神用火车火马那么在众人的眼前直接就把以利亚迎接回到天上荣耀的这个宝座上去。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读了圣经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羡慕的两位没有经过死亡直接被神迎娶回天家的这个魔幻信仰魔幻的典例。那我们今天早上来看一下这个以诺这个人在整个一生的信仰历程当中，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典范呢？我们第一个重点先来谈到以诺，他活到一定的年纪之后那么他突然领悟了神的旨意，所以他就下定决心与神同走这一条归往天国永生的信仰之路。我第一个重点要来讲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我们看一下二十一节，在二十一节首先提到的是以诺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后，那么他活到的六十五岁，那六十五岁他生了一个儿子，他为他取了名字叫马土撒拉。我们人取名字都有父母亲很特殊的这个用意在里面那原住民的名字好像有很多听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啦，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发音啊，好像这个泰雅族他们讲说哈，他叫做八棍哦，我就问他们怎么每个都叫八棍，这八棍是什么意思啊？他说没有意思，所以我搞不清楚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那以我们平地啊汉人来讲哈啊，我们为我们的孩子取名字的时候啊，那么都有他啊特别的意思在里面，那么也许是带着啊这个宗教的姓名。比如说在我们真耶稣教会、哦、这个弟兄的蔡奇亚名叫做承恩、哦、蔡承恩、杨承恩、李承恩、苏承恩我都碰过、哦、承恩、哦、承受神给予的恩典、啊、我们能了解的是这样、哦、那这个以诺活到的65岁之后、哦、他生了这个孩子，那么他为他取名叫马图撒拉、哦、而且在这个22节、哦，在22节记载说，这个名字取了之后，然后呢，啊，他就与神同行300年。好，那65岁之前呢？啊，那么我们从圣经里面的经文啊，我们大概可以推断，啊，大概信仰也是半吊子啦，哦，这是我的推论啦，哈，圣经没有写啦，哈。因为圣经记载说生了这个儿子之后他就与神同行、啊、那之前就是可能没有与神同行、啊哦、我们不敢说他没有信仰、哦、他可能是一个半吊子的信仰、哦、可能信仰对他来讲的影响性并不是非常的深远、哦、因为人总有自己的主见，来到这个世界总有自己本身的追求的一个认识跟方向，那信仰有时候只是一个点缀品、附属品，不一定是我们整个生命的重点的中心、哦、所以我们不晓得65岁的以诺那么到底他的信仰情况是怎么样、哦、那65岁那一年生了这个儿子叫马图撒拉、啊、我就去看了，那这个马图撒拉到底这一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哦、那我去查考之后、哦、原来这个名字叫做当这个孩子死亡的时候神的审判就来到这一个世界，这个是马图撒拉的意思。那他怎么知道这个孩子死掉的时候神他的审判就会临到呢？胡思乱想，我想应该不会吧，因为他很准确的说这个孩子死掉的时候，那这个孩子几岁会死掉？我想没有人知道，好像我们几岁会离开这个世界，大概我们在座也没有人能够知道，完全处在一个茫然无助的状态当中。那他怎么这么大胆敢为他的孩子取一个名字，然后公诸当时的世界说我这个孩子死的时候神的审判就来了，那真的是这样子吗？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里面的经文的根据，我们来看创世纪5:25。好，在25节，这里圣经记载说，这个马图撒拉活到187岁的时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拉麦。好，那么再来呢，再看到这个28节，说这个拉麦活到182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那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的马图撒拉几岁了？187岁生拉麦，拉麦182岁生挪亚，那这个时候的马图撒拉应当是187+182，369岁。所以挪亚出生的时候，他的这个孙子挪亚出生的时候，那马图撒拉是369岁。我们再请看7:11。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眼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挪亚活到600岁，我们的神就在这一年用大水毁灭挪亚当时的世代。凡有血气的除了挪亚一家8口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得救。那这个时候的马图撒拉几岁呢？刚好是 969岁，369加600，就是969岁。那马土撒拉几岁的时候死掉呢？我们看5章27节，说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好，非常准确。以诺为这个孩子取的名字叫，这个孩子他死掉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临到了这个世界。好，他活了969岁死掉了，那刚好就在他死掉的那一年，我们的神就用大水毁灭了当时的世代。巧合吗？一个当爸爸的有未卜先知的能力，能够晓得说他这个孩子几岁死掉的时候，神就要来毁灭这个世界。我想 我不认为这个是一种巧合啦，我认为这个是神给他的一个启示。我们的神启示以诺，这个孩子死掉，我就来毁灭这个世界。所以挪亚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神给他的一种启示。所以挪亚呢，在5章22节说，这个马土撒拉生下来以后，挪亚就立定了一个决定啊，下定了一个决心，他就开始与神同走这个人生的道路。这个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重点。圣经里面记载啊，同样的几个人物，那么都是在有一个特别的启示，特别的一个神给他的一个什么，跟给他的一个我们讲意象吧，神给他的一个开启心中里面的某一种思想，让他碰到某一件事情，然后他们人生的道路就改变了。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11章第7节，在希伯来书11章第7节，我们来看一看挪亚这一个人。圣经记载说，挪亚他是蒙受神指示他未见的事，那么这个应该是讲着神要用大水来毁灭当时的世代，那就在挪亚这个世代当中，这个是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当时没有人知道，但我们的神他指示了挪亚。那你看挪亚他就做了什么改变？圣经记载说他就动了敬畏的心，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转捩点，很重要。因为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大概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都是世界上的成就，那么就像昨天我们所说的，不是钱财，要不然就是智慧，要不然就是名望，要不然就是追求这个世界的阶级的高峰，能够让我们在这个世界能够被世人认同，然后我活得在人的世界里面非常显赫，有人的荣耀在里面。每个人都是在追求这个世界上的成就。那我们看这个圣经，以诺人生角度在65岁突然之间转折，进入与神同行。我们看挪亚，神指示他将来未见之事的时候，他的人生开始产生转折。圣经说他就动了敬畏的心啊，不单单是用心来从事信仰的建造，并且也害怕这一位神有毁灭世界的权柄跟能力，所以他就走在神真理的道路上。那如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保罗也是一样，我们来看使徒行传9章。使徒行传第九章记载保罗他往大马色的路上，在9章的这个第3节以下的经文，他要到大马色的路上之后呢，那么被神用大光一照，那一照之下，第8节圣经记载眼睛瞎掉了，他眼睛就看不到任何的东西，所以竟然要有人牵着他的手让他进入大马色。那第9节讲眼睛瞎掉了3天的时间不吃不喝，那这3天的时间 到底他在做什么事呢？十一节记载说他正在祷告。我的眼睛怎么会被这个大光一照，我所有的眼前的世界我就看不见了呢？那经过了这个三天不吃不喝的这个禁食，我们可以讲禁食的祷告之后呢，好，后来我们的神差派的一个先知叫亚拿尼亚去找他。那你一路看下去，你会发现亚拿尼亚他也是不想去找他，他说主啊，这个人是到处逼迫你的人，你怎么叫我去找他呢？那我们的神就告诉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啦，你只管去。你从十三节以下大概你可以看到，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经文记录。好，那么当亚拿尼亚去到这个扫罗，就是保罗的面前的时候，那么他为他按手祷告，那产生什么事呢？十八节说，扫罗的眼睛好像有鳞片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了。好，三天前的世界跟三天后的世界变了。保罗三天前的世界是追求权势跟钱财享受的世界，因为在圣经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第一节就记载，他跟官府罗马官府联合求取罗马官府授权给他有权去抓基督徒，这是宽赦。有权有势都有钱，一定有合理的报酬。那有钱做什么呢？就是享受，很可能是放纵肉体的情欲，追求更美好的这个什么，高品质的物质生活，好像现在开这种车子没稀罕了，是不是？这个什么车子知道吗？要开这种车子的，这什么车子知道吗？啊，什么车子的马库是这样子？奔驰的、宾士的，是不是？那这个呢？裕隆啦，裕隆汽车就是这样啊，以前裕隆汽车的标志就是这样啊，要开这种车子，不要开这种车子的，为什么？这个叫做成就感嘛。人追求的到最后只有三个字，就是有成就的优越感。上了哪里毕业的？哪里毕业的？念什么大学毕业的？啊，台东师范学院哦，台大。无偌好啦，都赢你这一世啦，对不对？啊，较早一个月赚偌济？当老师五万块了不起吧？六万好了哈，一个月十八万。当时我在社会工作，年薪超过百万，民国七十八年、七十九年的时候。无赢你偌济啦，但最少我得赢你啦。这个叫什么？优越感。优越感。那三天前的世界，三天前保罗的世界是什么？他追求的是这样子的东西啊。那这个三天后的世界，保罗之前的那个世界不见了，消失掉了。当然不是这个世界不见了啦，不是这样子。是保罗他自己本身人生的角度改变了，因为三天后的世界是耶稣的世界。所以如果你看腓立比书的第一章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保罗他讲一句话，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对不起，腓立比书第三章的这个第七节跟第八节，保罗他说，我以前觉得对我有益处的这个世界，现在在我的眼光当中看起来它好像是粪土一样啊，比垃圾还垃圾啊。粪土啊，米田共再加一个土啊，米田共土啊。那这个是极度没有价值啊。那三天前他不是在追求吗？可是三天后他说啊，这个世界是粪土。那现在他觉得至宝是什么？是耶稣。那三天前耶稣是粪土，因为他有权势去抓耶稣的门徒，整个角度180度完全翻转过来。好，那因为他被神用大光照了之后，经过三天的祷告，整个人生的方向 改变了。所以我觉得最能够代表保罗他的心态的改变，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这段经文我觉得最能够代表保罗他整个心态的改变。刚刚我们看到的腓立比书三章七节跟八节是 表明保罗他的心机了，他整个人生的方向已经不一样了。那么他的心态呢，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改变？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的十四节下半节，他说这个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十字架上。那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立场不一样，心态不一样。保罗他说，如果用这个十字架的角度我来看这个人生，我发现我要把这个世界定在十字架，好像耶稣是以罪人的身份被定在十字架，世界无价值啦。咱现在都还感觉说这世界真有价值，因为咱都在拼嘛，拼这个世界看是不是有法出人头地，高别人一等，然后产生一个优越感，这个是人追求的一个极致啦。不管是钱财、名望、智慧、学位，就是有一个优越感。所以人家问你开什么车，啊你呢？开谁？一样啊，就是滴滴啊，是跳跳是安尼尔。不过这个什么，这个心态就不一样。所以保罗他说就十字架这个如果以十字架的角度我来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罪人啊，就没有用啊，定死他好的啦。那如果用这个世界来看我保罗这个人，我已经被这个世界排斥的了。所以保罗说我被钉在十字架了，我就跟耶稣基督一样啊，世界看我是没啥价值啦，罪人啦。那在神的眼中呢，当然我们知道前后三天的时间那么这个人在神的眼中的价值已经改变了。所以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你能不能够因为这个一次的灵恩布道会，你能不能够因为安息日参加聚会的一个讲道，你能不能够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一个事件讲到这里我就是顺便做一个见证，我觉得真的蛮有意思的。我负担在南部地区的教会的时候吧，那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很喜欢打这个红土的那一种硬式的硬式的网球啊，不是软式的网球是硬式的，为了球顶扣扣。那有一天他下班后跟一些同事那么在打这个打网球的时候呢，那他有一记这个球没有接好拍子没有打到球，结果被这个硬式的这个网球直接撞击到他的眼睛，弄起来他马上就倒在地上。哇，糟糕了！大家很紧张，打电话到119叫这个什么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因为他就陷入在一个这个迷惘我们讲说不是昏迷了，就陷入在一个憨啊东西南北分不清楚的状态当中。那送到医院去做检查，当然我们去看他的时候，这个是熊猫眼睛啊，强力撞击，然后还好眼睛没有失明，得到神的保守。那有轻微的脑震荡，所以他就在医院里面接受治疗。那教会讲台就宣布请弟兄姐妹帮助他代祷。那很多弟兄姐妹就私底下到医院去看他那么拿着这个祖传秘方的这个什么中药要不然就是他自己觉得非常有效的一些他个人经验当中的一些药品那就告诉他说哇，你这个情形你这个是祖传三代我们家不外传的，你可以喝能够帮助你啊，这个药可以擦啊，这个也是那个也是这个也是，为什么？因为都是弟兄姐妹的爱心嘛，所以他就吃嘛医生也没跟医生说，那医生就来给他割药又给他注射又用药给吃，你知道这个吃那个吃什么都吃，对不对？那一起到肚子里面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变化没有办法预料 因为这个药品都是这个个人的秘方啊，好，那它产生什么后遗症呢？它就闭给拉不出来，很痛苦哦。哦，如果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啊，这个便秘这样子的一个经验的话，很痛苦哦。那他产生这个现象哈，他就告诉医生，他说我已经四五天没有上洗手间了，我肚子硬硬的，我觉得非常的难过，好像快要死掉啊。那医生再去跟他照 X 光啊，再去做检查，然后呢，拿了六颗的那个这个怎么讲？那个灌肠的那个好像那个这个这边要讲灌肠的洗浊剂啊，是不是哈、哦？就朝那个肛门啊灌了六几滴啊，好、哦，那想说这个润滑剂进去应当啊、哦、经过这个啊一段时间之后，应当可以啊顺利的这个让他解决他的问题哈、哦。好，经过了两天还是没有办法，灌了六无法度啊，哇！痛得哀哀叫，肚子硬得跟石头一样，他就祷告，向神祷告。后来呢，本来是住在这个台南的奇美医院，他觉得说，哦，我在这个医院，他也没有跟我做什么特殊性的治疗，所以他就转诊到这个长老教会的新楼医院。那刚好啊，我啊这个跟教会的访问组去看他，去探访他，他看到我愁眉苦脸啊，他跟我讲说，传道，你帮我祷告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啊，祷告求主耶稣能够让你顺利的、能够解决你现在便秘的问题啦、他说、我的祈求不大啦，我现在、就是拜托主耶稣，对不起、对不起、我讲一点这个比较大家不喜欢的字眼、我拜托主耶稣、让我放一个小屁，放一个小屁就好了，讲放屁很没有礼貌、我们讲排气比较好、拜托主耶稣让我、这样排气一点点，我就很满意的啦、我说哇，那这个什么，这个祈求这么小、不是顺利能够解决你的这个便秘的问题啊。他说啊，我现在如果能够排气的话、就万事大吉啦、那这个是事实啦，因为如果我们接受开刀、要吃东西一定要有排气这个动作，表示你的肠胃蠕动是正常的，那才有办法排、才有办法吃顺利、进来又出去嘛、我说好、那知道他的情况之后、那帮助他祷告、也帮助他按手祷告、那离开的时候我说、愿主怜悯你、如果有神的怜悯，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就不必跟神、谈判提条件了，只要神愿意怜悯我们，那我们的根据是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三节、你去看这个拿因城的寡妇、他的儿子复活了、圣经只有记载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的神看到这个寡妇怎么样就怜悯他。这个寡妇没有来求耶稣哦，这个寡妇到底有没有信心，圣经都没有记载哦。只要我们的神主动有怜悯要加在我们的身上，那就不必跟神、就不必从圣经的角度说、要有信心 要怎么样啊，要怎么认真啊，要怎么样啊，专心啊、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好，用圣经这段话、祝福你，愿神的怜悯能够临到你的身上、那就不必跟神谈条件了、不必谈什么条件，神才为我们成就我们内心里面所想的、那我们就回去了。那回去之后呢、我这个当传道在注目教会，我最怕的事情就是三更半夜信徒打电话来、因为一打来、都是大事情啊，要不然我们的信徒都是很有结束力的，不会无缘无故睡不着觉三更半夜打电话、找传道聊天、很低啦。我就碰到一个慕道者曾经、有这样过啦、跟我之间 那其他都是很平稳的，所以我真的怕三更半夜信徒打电话来、那三更半夜哎呦电话来的，我说还是还这么大事情呢、那教会没有管理员嘛，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当然电话是我接嘛，我以为是打错电话了，最好是这样。那后来电话拿起来，是这一个我们昨天才去帮助他祷告的这一个 这一个弟兄啊，他三更半夜差不多四点多打电话来，他说你是传道吗？我说是啊。发生什么意外啊？有什么紧急的事件吗？他说传道，我跟你报告一个好消息。说大声起来，你知道吗？我是什么好消息？我放屁了。放屁就放屁，讲那么大声，我们放屁都是很不好意思，偷偷摸摸，对不对？啊，有响声都还觉得脸会红。你放一个屁，讲到哈大声，你是惊人唔知吼？哇，他真的很快乐，他说我终于放屁了。哦，我说放大屁啊，放小屁。哦，他说传道只有放一个小屁啊，但是我知道没有问题了。那后来也因为我们的神开路给他说，因为他碰到了这件事情啊。那神开路之后呢，那么第二天他就真的很顺畅啊，能够解决他这个便秘的问题了。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啊，他就出院了。那出院之后，他来教会找我哈。他在教会找我，他说：“哎，传道，谈了之后，他说我可以在教会做见证吗？”我说：“你要做什么见证？”他说就是做我这一次整个事件当中我内心里面的心路历程。我说可以啊。所以后来我们就安排了一个时间让他来做见证。那见证会的时候，他黑板写的一个题目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题目叫一切都通了。一切都通了，不是只有胃肠通了，我人生里面有很多的观念我都通了，全部都通了。好，那一直到现在他在信仰上非常努力认真，而且已经被立为教会的执事。真的是很认真在信仰上追求长进，服侍的工作，领会的工作，那教会里面包括扫厕所他也不落人后，因为一切都通了，人生180度整个都改变。所以我在想，以诺他会有这样子的转变，是因为我们的神给他的一个启示。那这个启示临到之后，他整个人生的方向就做了改变。好，那这个是勉励我们自己，在我们人生的历程当中，我们可不可以有这样子的改变？我下定决心，我就与神走在这一条信仰真理的道路上。好，我讲第二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我们回到这个创世纪第五章啊，在创世纪第五章的有关于以诺那么他的经文的记录当中说，他是与神同行了300年。那在第五章的这个23节就记载说，以诺他活在这个世界上总共活了365岁。好，那换句话说，以诺他65岁，他已经人生有一个改变，他要与神同走这一段人生的道路，那他走到人生的最后，他没有半途而废，因为365岁，他就不在这个世界了。如果我们用创世纪第五章的经文，你去看。这是统地会修的一个人，活在世上最短命的一个人，365岁。所以你从第五章往下看，比如说你看到这个第五节，亚当活几岁？930岁。那你再看一下，到了这个第八节，赛特912岁。每个人都是八九百岁啊。那如果用这样子的一个年龄，这个生存期的年龄去做对照，你会发现以诺实在是有够低退休啊，不到大概是1/3啊。咱即马一旦活80岁啊，这个人呢，这个人活无到30岁就垮起来啊。活不到30岁，因为不到大概1/3嘛，1/3强嘛。活不到30岁，那可能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啊。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往往都会认为说，这个年纪活得越久，那么这个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没有错了。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孝顺父母就必享在世长寿，这个是神给予的祝福跟恩典啊。但 不一定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一定寿终正寝，也不一定能够年纪老迈才离开这个世界。以小弟个人的经验，我在教会所举办过的丧礼，最年轻的是3个月就死了，婴孩。那么我也办过一个19岁的姐妹，她要她要这个到公司，早上要到公司去上班，然后摩托车离开他们家的家门，因为一离开家门就是大马路，结果一出去速度太快，被一辆卡车从头啪倒回，整个头都扁掉了，横死当场。那我也曾经为一个还没有结婚，我刚刚讲的这个19岁的这个姐妹，她是结婚已经生了一个小孩，那另外还有一个姐妹22岁，灵恩布道会结束以后，整个社区把教会打扫干净，那他们打扫完了之后，他们讲说夕阳无限好，这个已经近黄昏，所以他们要到海边去欣赏夕阳，所以他们这些社区就开了几部车子，那么要往这个海边去欣赏夕阳的西下。那他在车上有说有笑，就跟他们说，我觉得好像头有一点重重的，那我有一点疲倦，我躺一下，你们继续聊天嘛，那他就躺，一躺下去就没有起来了，因为他脑部的动脉断掉，动脉破裂，大量出血，没有人知道，所以后来送到医院去急救也没有用。那么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因为他的生命气息离开了，他这个脸有一点紫色，因为他这个脑部出血，没有得到医治，结果因为这样离开世界。哇，他妈妈很伤心呢，22岁还没有结婚，所以后来为他举办告别式的时候，他妈妈帮他穿上了新娘的衣服，那么捧着一束的鲜花，那么就躺在棺木里面，妈妈一边哭然后一边就告诉他女儿说，活在世上没有机会享受天伦之乐，不能进入婚姻，我现在就把你嫁给主耶稣，让主耶稣迎接你回到天上的家乡去。所以就是这样，他妈妈就说，就嫁给主耶稣啊，当成新娘，是羔羊的妻。22岁。那当然我举办过年纪最老迈的丧礼是105岁，才离开这个世界。那我们就在想，以诺跟保罗是一样的，因为以诺他与神同行之后300年没有离开神，过着非常紧密的与神同行这样子的一个生活。那我们如果看圣经这个提摩太后书第4章的第7节，保罗他自己在讲的时候，他是说当跑的路跑尽了，我着重这3个字，跑尽了。那我们呢，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能够跑尽了我当跑的路吗？这一条路是信仰得救的道路。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都认为说这个年纪老迈回去才是正常的啦，年纪太轻离开这个世界捶胸顿足，尤其是白头发送黑头发的，妈妈送儿子进入坟墓里面到火化场哭到都昏倒的。那我曾经就碰过一个妈妈，前后半年的时间2个儿子都送到焚化炉里面，妈妈已经80岁了。那第一个儿子癌症离开这个世界，这个30几岁，不到40岁。第二个孩子因为经济不景气因为这个 COVID-19 嘛，来了之后很多行业不景气结果他很不幸，他从事的行业是夕阳行业，被裁员裁掉的。那裁掉了之后呢，他没有埋怨神，他也是很认真投履历表在找工作。那有一天外出面试的时候，在回来的半路上被公共汽车撞死掉了。他只有2个儿子，这个妈妈只有2个儿子，留下寡母，留下寡妇，留下孤儿。这个妈妈就 痛哭流涕啊，哦，两个孩子半年内都不在的。他跟神讲说，该死的人是我，怎么会是我的孩子呢？哦，所以 我就说从这个圣经的角度去做思考，哦，圣经里面有一种福气，哦，懂道理的人 才能够接受，哦，因为我们观念里面所认知的福气大概都是多钱财、大岁寿，哦，大岁数，哦，那么儿女有成就，哦，而且又非常孝顺，带给我荣耀啊，又我身体很健壮，哦，哎啊，能够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死掉，哦，那这个认为说啊，这个是人生很大的福气啊。当然我不否认啊，如果神要让我们这样啊，我们也是满心感谢。那有一种神在圣经里面讲到的福气，哦，是我们在办丧礼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会念到的经文，就是启示录十四章的十三节，哦，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啊，我们的神啊，他告诉我们，哦，他说，哦，这个是从天上来的声音，哦，不是人的思想，也不是人角度能够去接受的，这个是天上来的声音。那这个声音讲什么呢？这个声音告诉老院说，写下来哟，这表示说不会改变的。我们的神既然敢把这一件福气写在他的话语里面，那我们的神就认定这个是不会改变的。什么数呢？他说，哦，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的，哦，这个是人生的重点，哦，人生的重点不是你这个世界上你能够有什么样的成就，把这个成就当成是你的福气，哦，我不否认这个是福气，哦，但如果当你死的时候你没有死在主里面，一切都没有用，哦，你没死在主里面，哦，什么都没有用啊。那用这个角度我们进入圣经，你去看这本圣经里面神所重用的这些伟大的工人，哦，好，先讲摩西好了，哦，请问摩西几岁离开这个世界？120岁。怎么死的？不知道，因为他死掉的时候圣经记载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哦，是我们的神叫他去，哦，这个尼坡山，然后他就死在那一座山，尸体也是神帮他埋葬的，哦，摩西是120岁，然后满足自然死亡，没有病痛，哦，那我们再看，请问以赛亚先知怎么死的？活几岁？啊，圣经找不到以赛亚先知活几岁，啊，但是我们从圣经学家他们去看，从神选召以赛亚，然后一直到以赛亚在这个圣经里面消失，他的服侍的时间最少60年、哦，以赛亚服侍神60年、哦，那到底他几岁蒙受神的选召出来做神的工作呢？哦，我们这本圣经也找不到任何的根据，哦，所以我们，哦，在圣经学家去推断，那这个以赛亚先书他死的时候大概应当是80岁以上了，啊，20岁蒙受选召，很年轻了，应该是80岁应该有的了。好，怎么死的？被锯子锯死掉的，西化起在无告痛苦，非常不优雅的死亡的方式，哦，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圣经里面，请问施洗约翰几岁死掉的？哦，如果你慢慢去看路加福音，哦，是施洗约翰他被叙利王抓去关在监牢里面之后，耶稣他才开始出来传道理，哦，那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理不久之后，他就听到啊，这个叙利王把施洗约翰在监牢里面怎么样砍头啊，把那个头拿去送给他太太啊，叙利王把这个头拿去送给他太太叫希罗底了，哦，因为这个太太是名不正言不顺非法的太太了，大概长得很漂亮吧，男人的致命伤就是在这里嘛，哦，好，几岁被砍头死掉的？20、哦，我们可以讲说应该是30岁了，哦，那我没有时间讲，哦，我们去查考这个施洗约翰，哦， 29岁才出来开始为神做圣工哦，29岁哦，哦啊，然后呢，哦，30岁他就结束了他肉体的生命，怎么死的？被砍头死掉的。那这本圣经对施洗约翰，我们的耶稣哈，讲一句话啊，马太福音11章11节哈，电脑做一下就好。我们的神讲说哈，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可以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所以在我们的耶稣基督心目当中，施洗约翰最大，在这个世界上最大。凡妇人生的，没有人可以超越过他。做29岁出来做圣工，做一年就死啊！啊，死个死个真歹看，斩头死的。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我觉得扼腕叹息啊！啊，这么好的工人，这么认真的一个传道人，这么年轻就死掉，死得这么难看，不是让我们感觉到神啊，到底你对待他的方式是对不对啊？到底对不对啊？好，我们再来看彼得怎么死的。好，彼得几岁离开这个世界？圣经也没有记载。啊，最少彼得在啊教会历史上记载，他说到钉十字架死掉的，因为他觉得不配跟耶稣死亡的方式一样。啊，那耶稣是33岁就离开这个世界，啊，然后呢是钉十字架为我们牺牲生命，流宝血死掉的。好，那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的优秀工人。哦，我现在讲的都是优秀工人。哦，年纪都不一样，死亡的年纪不一样。死亡的方式也不一样，哦啊，但是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全部都死在主里面，拢死在主里面。所以你要告诉你自己啦，哦，好像我常常告诉我自己，哦，这个人生的路神为我做什么样的安排我不知道，哦，今天以后到底我会遇到什么样环境的变化，或者说身体产生什么变化，我都不知道。但是我加强我自己的一个理念，加强我自己的一个我们叫心防吧，就说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死在主里面。好，那年纪几岁死掉，这个不是关键；用什么方式死掉，这个也不是关键。关键是我要死在主里面，好像以诺一样。同行了300年啊，那这300年不是一个短的时间啊，哦，所以我一直把这样子的一个理念，我们讲就是说盼望啊，将来永生天国的盼望，我就一直放在我的心中，哦，那我们一个人得救的动力是什么？是你要有盼望。哦，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8章，请看罗马书第8章，啊，请看24节。罗马书8章24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觉得整个信仰的内涵，这两个因素不能够缺少，一个就是盼望，永生的盼望，一个就是在盼望当中你要付出忍耐，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特质。我注目一间教会的时候啊，有一个姐妹70几岁，她到医院里面去做例行性的身体健康检查，哦，那本来那一天说是要跟我们出去访问的啊，因为她是我啊这个福音组里面一个非常好的，哦，好帮手啊，哦，跟我搭档，哦，那啊，我们配合得非常好，哦，所以那段时间啊，小弟所注目的教会真的蛮多人来接受洗礼的，哦，因为我福音组的同工，哦，大家都很认真，哦，我当下闭花开眼睛啊，我还没有去祷告，他们已经在会堂祷告，哦，就是为福音开拓事工祷告，哦，那开他们祷告是一个重点，啊，是哥罗西书4章3节，他说求神为我们开传道的门，哦，真的我自己都很感动啊，哦，所以那段时间真的小弟注目的教会，哦，洗礼的人数相当多，哦，那 那一天他要跟我出去访问，他说啊，传道对不起啊，不能跟你们出去了。我说什么事啊？哎呀，我的孩子去跟我挂身体健康检查，就是今天啦，到早上才跟我讲，我本来不去啦，那孩子一直跟我讲啊。我说好啦，你就去啦，对不对？不要让孩子难过啦，也是关心你嘛。他就去了，他好啦，那我今天就请假，我就去检查了。那等到接近12点，我们访问快结束的时候，那我的手机响了，我一看，哎呀，是这个我的老同工打电话来的我就跟他讲说，怎么样，检查结束了？是检查结束了，传告我跟你报告一下，肺癌第四期，医生说半年的时间。我听一个心脏切落哈，因为我第二怕，第一件怕的事情在教会就是怕三更半夜接到电话，我第二件怕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一个很正常很平淡的生活当中，突然间有一个意外的撞击事件来到那这个有时候我们没有心理准备，真的很难接受如果破病都在眠床中风十几年主要说给接到等于安息大家接受度都很高，因为有心理的预算嘛那这个本来很健康的突然之间一个意外的这个事件就来了他有跟我讲说，医生跟他讲说大概半年的时间请他要做好准备我一听我就跟他讲说等一下我背一段经文给你听我要背哪一段经文？我要背腓立比书第4章第6节以下的经文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天上的神，我们的神就在耶稣基督里面赏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我说要安慰他啦我说你等一下我念一段经文给你听信心不要失落。他说传道不必讲啦，我心肝切一个入侵，为什么？因为受到严重打击，我觉得他可能信心丧失我在教会碰到的情况都是这样一检查癌末，怎么会是我整个生活的这一种态度，整个生活的这一种心态，全部都进入到一个灰色的地带，绝望当中所以有时候在信仰上要去跟他做兼顾做辅导真的我碰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难吗感情系统吗都有求生的这种需求性存在。那这个姐妹跟我讲说，传道你不用念了，你不用念了我心中切落吼，搁切较深哦。我讲是啊，但今嘛过来边啊，拍戏拍戏，讲个粗鲁的话。我说完了完了，那现在再来，我要怎么去辅导他？他也不讲话我也不讲话大概有17秒的时间我就想说，喂，还在电话机上面吗？他说在啊，传道我还在啊我跟他讲说，那我再讲几句话可以吗？他说不必，他跟我讲不必。突然之间我就听到这个电话里面响起了一个声音是他的声音因为是电话用讲的，所以我没有看到他的人，这个动作是我自己加的我先讲清楚我电话里面听到只有两个字叫万岁，我要死的。我以为他受到刺激太重突然之间没有办法承受，怎么一个人要死了还会喊万岁，我要死了。我说你有没有问题啊？他说传道我有什么问题？我说不然你怎么会喊万岁我要死了？他说我蒙受耶稣基督的拣选，我的盼望就是灵魂的得救，那现在我的神用癌末，用让我得到癌症，那么这样子的管道，这样子的方式要接我回天家，我难道不可以高兴一下吗？不可以吗？我跟他讲说可以的，绝对可以。他说是啊，有些人是发生车祸撞死嘛，对不对？有些人是 癌症在癌症当中死亡嘛有些人真的是年纪老迈能够在家里面寿终正寝吗？我们的神就用这样子的管道接我回天家，那我一辈子的盼望就这样要兑现了。我等了50几年啊，因为他是20几岁才来信耶稣他说我等了50几年啊。那
等待当中，我经历很多人生的风风浪浪，我都是咬紧牙根祷告，求神带领我，不要让我信心失落，让我一直跟神的生命能够紧密连结。那我这个盼望要兑现了，我当然高兴啊！癌症算什么？他就跟我讲，癌症算什么？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保罗他唱人生胜利的凯歌啊，他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你跟我讲啊，厉害在哪里？对不对？死亡的权势在哪里？死亡的毒钩在哪里？我都是靠着耶稣基督，我全部都得到胜利了。好，死在主里面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好，所以当我们决定进入真耶稣教会，接受这一份让我们灵魂能够得救的信仰，那你要跟以诺一样啊，你要走到人生的最后，不要半途而废。那我常常发现真耶稣教会的信徒蛮多都是半途而废的，所以你看一看跟你同一起洗礼的这些弟兄姐妹，现在还在神的恩典里面吗？以前宗教教育跟我是同一个班级的这一些我们的弟兄姐妹，现在还在主里面吗？眼睛举起来看一看教会里面我最近去协助一个教会的这个灵恩布道会来了500多人，我说哇，这么多人领圣餐才270多个，吓了一跳，200多人不敢领圣餐。当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就是他们不敢领不敢领一定有背后的因素存在所以我会发现这一间教会祷告很热切，那个热切就是认罪悔改很热切，常常有人痛哭流涕掉眼泪那我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我会去做思考跟判断，就是因为他们得罪了神我不敢说他们犯了致死的罪，那最少因为罪所以让他们不敢放开心胸把神迎接进入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会认为说我的生命跟神好像被隔断了。我们不希望我们人生是这样子的一个历程我们是一路与神同行，那么在盼望当中我们忍耐等候然后一直走到人生的终了，能够跟以诺一样是安然见主。好，我们今天早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一起来唱赞美诗204首。